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7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蔡英文以沙哑的声音感谢选民的支持，并且表示改革的第一里路已经开始。在一片总统好的欢呼声中，蔡英文说，民进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并且单独过半，但是民进党不会整晚捧去，会跟其他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等所有的政党合作，民进党会实现对选民的承诺，在台湾第一次国会政党轮替中负起责任。蔡英文表示，除了经济、贫富差距、老人长期照顾、年金制度等问题以外，他将努力维持台海安全稳定。在处理两岸事务方面，他会遵循不挑衅、没有意外的原则。蔡英文说，改革的过程会很辛苦，不过无论何种磨难，台湾人从未被击倒过。他曾经说过，要将支持者的泪水转换成笑容，此时是一个值得为台湾欢呼的时刻。明天太阳升起以后，民进党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在1月16号星期六举行的选举中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胜出，首次赢得立法院的较多多数席位。党主席蔡英文更是被选为台湾首位女性总统。蔡英文的当选和民进党的大胜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方面发布的声明说，中方继续反对台湾独立，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依然坚如磐石。美国方面国务院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以及国会的很多议员都对蔡英文的当选表示了祝贺。美国国务院的贺文中说，祝贺台湾人民又一次彰显了其拥有的民主体制的力度。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同时表示，我们跟台湾人民一样，深切期待台海之间继续维持和平与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方面已经达到了2015年7月间跟美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中对伊朗提出的要求。欧盟外交事务代表莫盖里尼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共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予以解除。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对协议的纳入实施表示了祝贺和赞赏。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伊朗在多大程度上将会严格遵守去年达成的核协议，从长远来看，恐怕也依赖于伊朗对周边局势的判断，包括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武器研发的程度。美国国内对跟伊朗之间达成的这项协议的好处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都对白宫方面主导的这项协议的达成心存顾虑。在当下总统大选的初选过程中，不止一位共和党的候选人公开对这项协议提出反对意见。上个星期，伊斯兰武装人士用炸弹、手榴弹和枪支等方式袭击了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警察和一些目标。星期天在袭击过程中受伤的一名百姓不幸身亡，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在袭击事件中受伤不治身亡。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明天是台湾大选，今天的选举特辑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首先是台湾政坛变天，蔡英文和民进党靠的是什么，另外蔡英文执政台湾意识是否将对抗中国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周先生，时事评论人士郭树人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解读一下绿营共主蔡英文。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八年前下台，后来还因为贪腐罪名入狱，有人曾经预言经受重创的民进党20年翻不了身，但八年后的这次台湾大选，外界普遍预期民进党将不仅赢得总统大选，还会赢得立法院的多数，台湾政坛将全面翻绿。那么曾在2012年败在马英九手下的蔡英文，为何能够领导民进党大获全胜？作为一个女性，她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她能在男性为主的台湾政坛打出一片天？对比马英九和蔡英文，他们在人格、才干和领袖力上有何不同？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她在竞选中宣誓啊，她说我不是陈水扁，也不是马英九。那么蔡英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请每位嘉宾呢，首先用三言两语来概括一下蔡英文的这个个性特质或者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刘平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好，我就举一个例子，蔡英文在2012年的时候败选了，到现在4年时间。有这么一个统计，说他4年当中到大学、中学演讲，差不多讲了1000场。我们的朋友可以算算看，那就是一年要讲200多场，那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一年50几个礼拜，除了过年，差不多都在讲。所以这种决心和毅力，他相信他的这个理念能够借由近距离的接触，能够普遍的得到诉求和认可。凭这一点，你就了解到他走到今天这步是有道理的。
嗯，好，听听魏碧周，纽约魏碧周先生的看法。
蔡英文从一个高级的幕僚，国安单位的幕僚，然后变成一个政党的主席，然后经过2次重大的选举，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经过了相当长期的磨练与观察。他本身也是个学者，他本身也是个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理论家，他参与过设计，他也参与过执行，所以现在到的是他自己本身个人在智慧跟在观念上已经成熟的一个阶段。
嗯，好，听听从洛杉矶参与我们节目的郭树人先生的看法。郭树人先生，
英文律师的话哈，他在这个政治圈里面的话，我想他是白手起家啊，他没有本身的话没有家族的话都没有参与政治。那我曾经在洛杉矶啊，上次他来，我有在这个近距离观察他哈，他我觉得他这个。他是一个蛮诚恳、蛮理性啊，这个而且蛮阳光啊，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哈。那我们从就是说，他这个2008年接任民进党的第一次接任民进党党主席，帮着有人形容他帮民进党从这个加护病房啊，就是说一直就是说这个培养到现在啊，等于说从这个谷底啊，已经攀升到就民进党现在已经是。就是说相对比较强势了哈、啊、那从这边这一段过程来讲的话啊，这个蔡英文已经就是说这个充分证明了他的一个这个才能的一个领袖气质。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当政的辉煌时期哈。现在世界上我们知道美国希拉里在角逐总统，那德国的总理迈克尔是 不仅领导德国，而且领导欧洲。那么在亚洲，像韩国总统朴槿惠和缅甸的领袖昂山素季都引人注目。那么台湾现在要诞生一个女总统，我想这是台湾土地上的一个神奇。不同的就是蔡英文没有像昂山素季或者朴槿惠那样的家族的显赫的政治世家，没有头顶上的光环，家族光环，她完全靠个人奋斗而出来。我觉得她的性格坚韧顽强，而且是百折不挠。另外她是很勤奋敬业，而且呢就是很稳健。只是美中不足呢，我觉得蔡英文的个性里面比较偏冷，就说似乎显得有点人情味不足。
好，待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蔡英文。那么我想提到刚才陈伯鸿先生说呢，就是这个女性当政的一个辉煌时期哈，确实我们知道台湾政坛一般有那么一点男性为主、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特点。那么蔡英文能够在这种男性为主的这种政坛打出一片天，我想听听刘平先生，你觉得他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独特的劣势或者优势？
好的，他的劣势啊，其实就是刚才郭树人先生讲的，那个时候民进党仿佛在加护病房，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谁愿意一手这个接下来这个所谓的烂摊子？蔡英文在那个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呢，这个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你愿意这样接，恐怕都是会在历史上留下你的功绩。那么她身为一位女性啊，有个什么样的特色呢？你讲的一点不错，台湾的政坛的这个男人味儿，那不是一点，是很重的，可是蔡英文也许正是因为她是女性，所以让大家觉得在那一个需要疗伤止痛的时候，她具有抚平党内人心的作用，这可能是她的优势。
好，那么再听听加州郭树人先生看法。
我觉得她的这个劣势的话，我想台湾的话，在这个老派哈，老派的政治人物的话是比较大男人主义哈。那有些甚至于有些这个有大佬以前说啊，穿裙子的不适合做三军统帅。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从2008年开始这以后的话哈，这个我想台湾的整个选民的结构都有改变啊，年轻世代现在应该是主流，所以年轻世代的话就是说在这方面是说没有这种这个性别上的一个特这个歧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年轻世代对蔡英文的这个接受度非常高啊！刚才有来宾也讲说他就是在学校啊，这个演讲就是演讲到就是说常常到学校跟年轻人就有互动啊。他跟社会运动的这些人也非常有互动，所以说他能够就是说掌握住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思潮哈、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啊。这是其他政治人物的话，我想目前来讲都比不上他在这方面。
好的，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其他的几位，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位女性的这个总统或者领导人，比如说是昂山素季或者是朴槿惠等等，他们都有这个家族因素啊，都是出自这个政治世家，包括希拉里克林顿也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关系。但是蔡英文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还是说他是自己是白手起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他是从政治经验上来讲，实际的从政经验来讲或选举经验来讲，当然蔡英文是比较没有了。他一直就我刚刚提过，他是一个主要的幕僚，从很早跟着李登辉做这个国安的幕僚，包括从国安会开始，一直到这个行政院副院长，他才会有一些实际的经验。他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这个选举经验，家族的背景对他而言并不是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关系。那你想，你也知道。他家里来的蛮大的一个家族，他可能是其中几个姐妹子弟七位，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最小的一位，所以在其他上面他自己的哥哥姐姐等都有各自的发展，所以他并不见得是会被家族照顾到最好的一位。我刚刚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蔡英文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是相当偶然的原因，是因为你记得太阳花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民进党党主席是谁？是苏贞昌。苏贞昌跟谢长廷两个人本来还在拼，他们还想出来竞选这一任的这个总统。事实上蔡英文只是在旁边看而已。如果不是因为太阳花学运的起来，让这两个人在让这个谢长廷跟这个苏贞昌措手不及，而必须为这个民进党没有预测到太阳花的起来而负责下台的时候，这个位置不会轮到蔡英文来做的。所以至少会经过民进党里头一个很严重或者是很凄惨的一个厮杀的一个初选的结果，蔡英文才可能出现，否则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的出现。只是因为苏贞昌跟这个谢长廷两个人很早就宣布退出这个政局了，所以他们认为也已经感觉到由于太阳花的这个起来，蔡英文自己本身掌握到太阳花的这个运动了，这样子的气势。所以我的个人觉得是说并不100%证明说是台湾一定会有一位女性在这个时候会出来，当然蔡英文刚好具备了这个责任具备了这个条件在这个时候出来。
好，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台湾女性政治家的出头啊，跟各国的民主体相比啊，是相当这个突出的。不仅有蔡英文，而且台湾政坛还有像高雄市长陈菊、前副总统吕秀莲，还有就是那个其他像萧美琴，或者说101大厦的原来一个女董事长，我觉得这些女性啊，在台湾都非常优秀。但是当然一个很有趣的看点就是，这些女性都是单身，包括蔡英文在内，所以我也感觉到百思不得其解。那么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执政啊，它实际上有很多优势，性别本来就是一个优势，因为这是一个开创历史。台湾现在开放总统选举20年，那么也只有20年，那么就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连美国200多年还没选出一位女总统，说台湾已经开了这个先河，本身是一个奇迹。另外，台湾的这个政党轮替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政党轮替啊，这个世代交替就像日月星辰的运行，非常的自然而完善。每一次台湾的大选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一个民主大课，中国大陆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说蔡英文身上本身说它是一个神奇土地的产物，它可以说是一束台湾之光。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家族的根基啊，他这个他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排湾族，那么在台湾的话给人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感觉，说他这个家族在台湾的本土那个家族里面，他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兴隆的一个，算是一个奋斗有成的一个家庭。他父亲经商致富，那么他自己来说也是这个实际上他是11个子女啊，排最后一个，说是据说他父亲娶了5个那个太太。那么这个对他整个来说他非常勤奋，可以看到这个他从这个他的历练非常当副院的副院长，当过立法委员，也当过陆委会主委。对，
陈伯公先生，您的这边的这个话筒好像出了问题。那么我先转到这个洛杉矶的郭树伦先生。我们知道，那么上一任民进党总统呢是陈水扁，那么当时他的执政受到不少的批评，后来更因为贪腐的罪名入狱哈。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呢曾经在陈水扁总统任内呢出任这个陆委会主委和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当时他是受到这个陈水扁的栽培。那么如今的蔡英文，我想问一下，跟陈水扁有什么不同？能不能摆脱陈水扁的影响，或者是说阴影？
我想就是说这个蔡英文跟陈水扁啊，基本上两个我觉得个性相当不同啊。陈水扁啊有点这个怎么讲，他当然也是很有魄力，但是他有点得意忘形，他拿到权力以后。但蔡英文不会，蔡英文非常冷静啊。从我们这些这么多年来，从这个2012年啊他败选以后啊，你就看他就是说，他这个说很少说这个在台面上这个讲话，就是说他是非常低调啊，但是他的话就是说非常这个说这个一步一脚印啊，他甚至于我觉得他甚至于那个这个有这个宋楚瑜的这优点，他也是这个全国走透透啊，可能走了3遍啊，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一点都没有这个陈水扁的阴影。还有一点的话哈，就是有些人就尤其这个党内哈，就说有部分人就是前段时间说啊，你对营救阿扁的话这一点的话哈，就是说对他非常不满啊。但是你看，就是说蔡英文非常冷静，他说这个对阿扁就是说这个坐牢的啊，这个题目的话，他说他一定是就站在这个法律上啊。就是说这个对他人权的话一定去就声援，所以说他非常对这个问题要非常冷静。我觉得他这个处理是跟阿扁跟其他政治人物非常不同的地方。
刘斌先生，我们知道曾经有人说蔡英文是所谓女版的这个马英九，当然他自己不认同这个说法啊。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在才干和个性方面，蔡英文和马英九相比，你觉得有一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2012年蔡英文实际上是马英九的手下败将，大选的时候，那么您觉得他们俩比较起来，你觉得有哪些各自不同的特点？
好的，我想这个就从我们开头时候提到的，一个人可以不断的出入校园啊，这么多次，就是为了诉求他的理念。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他在这个所谓坚持这件事上啊，恐怕是马英九所不及的。马英九一直想做一个全民总统，所以当你这样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朝那边一点，那边又一点批评的时候，他又朝回来一点，所以最后这个路子就越走越窄。 蔡英文不同的地方啊，一方面是这个他不像当年陈水扁那个时候，有一点是有点意外的接下了政权，所以人才是不足的。他现在几乎是有这种所谓影子内阁，很多人已经在排谁应该坐什么位子，谁来做驻美代表等等，所以他这一方面那当然是占的优势。回到他跟马英九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比较能够坚持他的理念，但是他在做法上非常技术性的调整，比方讲九二共识就是一回事。
嗯，
九二共识他现在不就是不提这句话，但是他讲的一句话，我愿意维持现状，维持现状说到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嘛，至少美国也可以接受。虽然如果你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个现状未必能够维持啊。九二现状是维持，九二共识是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一，基础都不在，你这个政策可能就会有问题。不过他用这样的这个比较
模糊
的方式来表达他很坚定的理念，在竞选的时候是有他的效用的。
好，贝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提到蔡英文2012年败在这个马英九手下哈，那么现在这个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呢，那么国民党在总统和立法院的这个选举里面都是双赢，具有全面执政的优势，但是两任下来马英九的这个民望哈跌得很厉害，那么这个过程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朱立伦的选情不佳，你觉得是个人原因还是受到了马英九的拖累？那么想听听您的分析。
当然这个我们倒过来讲了，这当然朱立伦是受到国民党整个是受到马英九整个的拖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啊，现在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假定这个明天开票结果就是这个蔡英文胜利，我想跟美国总统也是一样，当然这个上任的第一天就是下一任竞选连任的开始啊，所以在这个整个布局当中都必须考虑到这里头进去。那从马英九本身来讲的话，大家可以想得到，刚刚这个刘先生也说过，他想做全民总统，所以一开始他做的事情，在你要上任开始做很多事情之中，你的优先执政优先次序是什么，这个就决定你开始要做，你做总统你在什么时机做什么时间，然后能获得怎么样的成果，这已经在列入考虑当中了。如果没有记错了，马英九刚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把18%砍掉，对于这军工教人员是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认为是说你还没有把这个绿的事情先解决，你反而对付我们蓝的事情。所以在一开始呢，当然他这样做是有他的这个谋略，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到的话，他四年的时候他不会开始再来选的时候，他不会遇到这个进一步的挑战，所以马英九会把这些事情先解决。同样的，如果今天是蔡英文上来的话，他同样的面临到了有内政的这个施政的优先次序，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他作为一个总统，我们来检视他。他作为一个总统，或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资源支配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选项跟他的这个真正的估计是什么东西？是为了他四年后的竞选连任的这个布局呢，还是他真正是为了要解决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讲这个时候情况下还没有去完全探索到这个所谓跟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待会儿我们会在第二个话题谈到两岸关系，但是我想再听听郭树人先生看法，就是说国民党现在走这个下坡路哈，除了马英九个人施政的问题，国民党的这个整体方向和政策你觉得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话，我们可以用两个字哈，现在台湾流行两个字来形容它，已经是老派了哈。我觉得国民党最重要的话，他已经丧失理想还有诚信。你像朱立伦这一次的话啊，朱立伦虽然说这个口才辩捷啊，但是他讲什么漂亮的话，大家都已经不相信了。他前一段时间从这个换柱啊，好啊，这些这个军宅案呐、啊，或这些东西，或者是从马英九开始，就马英九的就是说诚信很多，就是说这个乱开空头支票啊，就是说大家也就不相信他了。所以说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就是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说。现在都是这些在台面上的基本上都是官二代，他世代交替的话，他比民进党的话比差的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民进党就是说这个在台面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壮派，而且市议员的话啊都是30几岁，可能20几岁都有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这个民进党就是说远远的就是说超前了，所以这一次的话选举的话大家都估计嘛，总统没有悬念。啊，这个立委的话，可能也有非常有可能过半啊。这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话，如果说再没有反省到，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已经是新政治的来临了哈。国民党可能就是说这个一倒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说再起来的话，大家都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才会再起来。
好的，
可能就被淘汰掉也不一定。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刚才补充一下刚才几位的这个说法哈，这个关于这个蔡英文跟马英九的区别，我跟陈水扁的区别，我陈水扁呢是很激情的一个人，而且演讲能力很高，然后他会走民粹路线，但蔡英文相对说来表达能力比较不强，他是学者型的，比较稳健，同时呢他比较理性，不太可能去走那个民粹路线。另外这个马英九的不同是什么？蔡英文跟马英九有个相同的，就是学历都很高很完备都是这个学士硕士博士啊，什么法学的哈，经济学这方面都很完整，那么这个政力呢也很完整。不同呢就是说马英九呢实际上是有外表没有内涵，有这个学历没有能力。马英九基本上执政的时候他不太接地气，他基本上是逆着民意而行，他根本不知道民意的走向，他完全就是这个高高在上，就说接触基层啊，尤其是年轻人非常不了解。那蔡英文跟他不一样，就是蔡英文就说勤走基层，而且对年轻人非常了解。我所知道蔡英文他这个主政的时候，他当民进党主席，民进党的志工都用年轻人，他的小营基金会也用了年轻人，民进党在他领导下实现了世代交替，但是国民党没有，说这是个很大的区别。另外蔡英文相对说他说话做事相当接地气，就跟马英九很大的显著的不同。说马英九如果是银样辣枪头的话，那么蔡英文却是真刀实枪，这个锋芒不露，就是深藏不露。另外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我想总结一下，国民党有四个字，就是进退失据。国民党如果在定位上进退失据，国民党究竟是个中国国民党还是台湾国民党？如果是个中国国民党，应该说继续高举反共大旗，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甚至领导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军大陆而在坐入中原。但是国民党不是这样做，而且是放弃这个反共，这而甚至亲中，走向亲共，对民主运动不支持，甚至不见面，连达赖喇嘛甚至都避而不见。那么他是不是台湾国民党？退回来，他如果是台湾国民党，应该坚守本土路线，就自尊、尊严和自主这条路线，他也没有说在定位上左右那个前后失据。另外，在个人这个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这个他开除了五个批评国民党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立委等等，纪国栋那些，他开除了不该开除的。他没有开除应该开除的，被连战到北京去参加九三大阅兵，实际上是跟中共的抗战史官背书。他不仅卖台，而且卖中，就卖中华民国。但是他回到台湾，国民党却无力开除他，因为中常委大多数反对，因为中常委这些都是蓝皮红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在这个方面也是理念和灵魂都丢失。另外，在个人上也进退失据。除了马英九施政不当以外，像朱立伦该选的时候不该站的时候不站出来，不该站又站出来了，一个换柱风波搞得他自己反而很狼狈，就是没有支持率没有上升，而且落了一个诚信破产的这么一个结果。其他蓝营人物都是这样，都大佬政治，而且没有实现世代交替。说国民党整体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方向和政策出了问题。
好的，
他的方向不是说立足台，而且是走亲中和亲共路线。
好，陈鹏鸿先生说的很有激情，我想听听刘平先生和魏碧洲先生对于刚才他的两个说法，一个是他觉得国民党失去了灵魂哈，也就是对于台湾的自尊自主这一点失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在世代交替方面做得不如民进党好。我想请刘平先生首先对这两个批评来做一下回应。
好的，你要讲世代交替啊，你就等着再过几年民进党也有这个官二代出来之后看看再来批评，因为这么长时间国民党执政，所以他当然有二代三代，民进党因为执政的时间非常短，所以没有二代三代，或者说并不多二代三代，陈志忠算第几代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说国民党有没有反省的能力，或者说失去了反省的能力啊，这个想起西方有一句谚语啊，说失败就是个孤儿，没有人认你；胜利了就有很多爹，大家都觉得有功了。所以今天民进党占了上风，所以仿佛什么都是对的，国民党仿佛什么都是错的。这个未必是一个涵盖面够广的批评，但是国民党恐怕面临的问题啊，不只是反省的能力，而是可能会因此而分裂。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胜的就可能分赃啊，派系大家来角逐利益，败的就可能分裂。那么这可能是国民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如何避免分裂，或者说使这个分裂成为一个重新厘清自己立场的机会，这个恐怕也是看国民党未来的造化了。
好，今天未必就是周先生的看法，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民进党将来执政之后会相当危险，相当可怕。怎么讲呢？我这样当然这样讲，完全是从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分配来讲，政治形态来讲。因为他一旦掌权之后啊，这个我知道，其实大家知道台湾人其实在台湾社会里头基本是家族哈，几大家族相当绵密的，在不同角度，在不同的产业中有控制住这个整个利益的分配。所以当这个民进党全面执政了之后，国家工程的这些下包外包这个东西啊出去之后， 基本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家族，包括联姻的家族合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将来这会是一个所谓贪污这个事情可能会被家族化跟合理化，这个将来就不太容易去区别。我大致上我先能知道这个，说到这边我谈到换柱，刚刚其实大家讲的很有点互相矛盾了。换柱的原因恰恰好是承认国民党说我们不能再跟着这个所谓这个洪秀柱这样子的一派比较统的言论去讲，国民党也包括朱立伦在内都认识到说，如果再继续跟着这个洪秀柱讲这个统的这个言论的话，那国民党的所有立委根本就不要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他做了一个换柱的决定，这个换柱的决定恰恰是国民党想要保住了所谓本土派在台湾这个能够继续存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就诚信问题而言的话，其实大家都没有把这整个这个政治的程序走过一遍，因为如果朱立伦那个时候如果他要出来选的话，就是九合一出来大那个整个失败了之后，朱立伦如果要出来选的时候，他势必要面对什么？面对要重新新北市要重新选举，新北市重新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就很可能新北市就又输给绿营，整个台湾就变成绿化。所以朱立伦那个时候绝对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来宣布要选总统，而让这个新北市重新选举。因此他必须等到九月份的之后才能再做这样子的决定。这里头是一个国民党里头政治官僚文化里头的运作，很不幸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当真了，有人当真去做的话，并且借着这个所谓基本蓝营的基本盘去推这个东西，所以会让朱立伦陷入一个比较进退失据的情况。事实上如果蓝的基本盘如果能了解到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相当难以撮合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蓝的基本盘如果能了解这点退一下的话，我想今天朱立伦的选举不会这么吃力的。所以这两里头中间并不代表说朱立伦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是从更大的大局来这个事情来看这个整个发展。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我们这部分呢再讨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选举民进党非常可能在总统和立法院选举都双赢啊，赢得这个全面执政的优势。那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就是蔡英文能否从马英九的执政中吸取什么教训，或者是从上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吸取什么教训。如果您能为他建言的话，您会说什么？那么先听听加州的郭树人先生的说法。
我觉得以这个蔡英文的个性啊，稳健啊，就是说这个不乱开支票的话，我想不会重蹈这个前两位这个总统的这个覆辙啊。我倒如果说叫我建言，就是说这个蔡英文的话啊，我认为说他应该先强化台湾的内政，需要深化民主，尤其是司法独立，还有党产这个就是说处理这个国民党这个党产归零啊，还有这个社会公益啊，我觉得就是在就国内。就是在这个台湾内部啊，要就是说帮他巩固他的民主。我觉得九二共识或两岸的话，我觉得现在不是他最首要的事情。还有刚才我想就是说跟那个魏先生啊，对这个朱立伦的这个没有诚信啊，所以说我有点其他的看法啊。我觉得朱立伦最大的败笔就是换柱。为什么说呢？就是说换柱的话，其实是一个。国民党啊，就是展现出他一个民主程序的一个机会啊。那你换柱原来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事情啊，让这个国民党这个民主化啊，一个民主机制啊。那你这个民主机制就是说这个朱立伦建立起来又一手毁在朱立伦手上，然后换完以后的话，你如果说换成吴敦义或别人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魏先生这个讲法啊，可能还有一点道理啊。但是偏偏又是他自己，好像又黄袍加身，所以这个对他对朱立伦伤害极大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换柱以后啊，就是说朱立伦的民调哈、啊，并没有比这个柱姐又高多少，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朱立伦还有的话，他说这个要做好做满啊，又讲了26次，所以这也是他诚信不足的地方。
好的，
对朱是。
好，听听陈伯贵先生的看法。您对于蔡英文执政，您有什么建言，或者说他能够从上马英九或者陈水扁执政吸取什么教训，请您短评一下。
我想这个蔡英文显然能够吸取教训，他曾经在陈水扁任内做过这个陆委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也当个立法委员。那么他知道第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利与弊、成与败，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认识。另外，他也能够吸取马英九的教训，就是说马英九执政这8年显然是跟民意是这个背道而驰。那么他所要吸取的教训就是，
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实际上都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这个就是说偏向。比如说这个陈水扁当时开始是有四不一没有，后来呢就这个操纵这个统独这个话题，尽管是有民意的背书，有民意的支持，但是毕竟是意识形态比较重。后期那马英九也是这样，虽然马英九主张的是不统不独不武，本来是一个很务实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个红色这个国民党人的绑架，结果他走向这个独的方向，统的方向走得很急，跟中共那个接近啊太多，走得太急，而且这个整个世界都在围堵中共。这个台湾是一个重要的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似乎在第一岛链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国际上观感也不好，而且在国内啊，在这个台湾民意啊，这个也完全是那个反弹。所以这样的话，我想蔡英文吸取的教训就是，他不会去炒作意识形态，他会冷处理统独问题，他会慎重的务实的面对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恐怕是要吸取的教训。
嗯，好，刘平先生。
好的，四个字，第一个是平服，第二个是谦卑。你再怎么批评马英九，别忘了一件事，二十八今天在台湾已经不再是话题。马英九年年为这个事情道歉，他遭到很多批评，但是对整个台湾社会来讲具有一个抚平的作用。我想对于这个蔡英文来讲，如何抚平内部的争议，如何抚平或者至少不要激化两岸的对立，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所谓谦卑者也，你对马英九再怎么样的批评，马英九这几年没有去搜索报社，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做过，我们报社就被遭到救治。马英九这个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恐怕是这个所谓对于言论自由的尊重，虽然有人觉得是不是已经到了纵容的地步，这是可以见仁见智，但是这种谦卑对于一个即将非常可能要大胜，而且掌握行政和立法双重权力的一个首长来讲，蔡英文也许可以学一些。
好，最后未必周先生，请您最后来做结。
如果要给这个蔡英文建议了，我觉得上任之后他首要面对三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赶快去做。第一个就是台湾的能源问题，这个已经被大家就民粹化以及选举化了，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实实际际的面对到台湾的能源问题到底要不要走核能，如果不走核能是什么事情，这个是不能再耽搁的事情。第二个是个住房正义跟住房平均的问题，我想住房的事情在台湾这么多无可恶牛无可这个蜗牛的事情，我觉得必须注意到，因为这个有土才有财，你有个家了之后你会定下来，这样对年轻人对下一代的这个整个安定下来之后所能产生的这个生产力是有很大很大的注意。我想我会建议这个蔡英文必须赶快在这个内政上必须就这两点。再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健保未来的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必须作为一个总统，如果他要当八年的话，这个地方就应该开始去做。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三件事情是比较急的。当然更重要一点事情呢，我会认为说在整个思想文化教育上，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再去做这些去中国化的事情了，因为去中国化的事情只会让台湾的下一代对中国越来越隔离，这个越来越隔离的事情对台湾绝对不是件好事情。
好的，那么蔡英文为何能够领导民进党全面翻身，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蔡英文执政对台湾和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Excuse me, my volume is really high.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
欢迎回到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大选明天进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民进党将会大获全胜，并产生台湾的所谓女总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曾经表示九二共识不是全民共识的蔡英文执政，可能携台湾年轻世代的去中国化名义，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那么台湾变天对于北京形成什么挑战？台湾意识高涨， 大陆的两岸政策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现在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面对这次台湾的大选，哈，大陆方面的报道呢是聚焦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而且有很多的批评。那么，关注选后两岸关系的走向，也就是，但在台湾这似乎并不是民众关注的最主要的议题。你觉得两岸的这个观察点为何有所不同？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们注意到在大陆的报道中都是过于强调这个两岸关系或者蔡英文的大陆政策，那么但是在台湾的这种民众关注的思想中，其实两岸关系排在第五位，第一位的是经济议题，第二位是青年就业问题，就说明这个两岸牌已经打不响在台湾。那么过去国民党是靠打两岸牌的赢的选举，那么这次根本就打不起来了。而且台湾的确是有他青年就业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四几年前去访问台湾，我就听说大学毕业生呢这个起薪是2万多这个新台币，这次我现在还听说还是24000新台币，我倒是大吃一惊，说这些问题在台湾的确是比较紧迫，而且这个台湾内部的民意啊压倒这个任何外力的因素。另外说的这个，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去逼这个民进党和马英九啊、这个蔡英文去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其实九二共识我观察，如果说这个要说九二共识，谁都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共产党说的九二共识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国民党说的九二共识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而国民党在一中各表的时候，对现在越来越对台湾内部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见了大陆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提一中各表，只提九二共识，说是好像怕得罪大陆领导人一样，说他们这个两党之间都不一致。那民进党呢，对九二共识他说尊重或者承认是一个历史事实，他并没有去做清楚的表态。我觉得要说模糊大家都模糊，要说不清楚大家都不清楚，事实上三党有不同的表达，这本来就是应该有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
嗯，确实，未必。周先生，刚才我们知道，刘平先生也提到哈，就是这其实也是国民党一个典型的批评，就是说批评蔡英文呢在选战中呢不认同这个九二共识，而且对于两岸关系呢是持一种模糊其词的这种态度。那么您是否认同蓝营对于蔡英文的这种批评？如果蔡英文果真是采取模糊的态度，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的竞选的策略？未必，周先生。
哪位？是我，是。
嗯。
从民进党角度来讲，他采取这个模糊政策，当蔡英文市长昨天还在讲说他希望能够维持现状，但是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或民进党所说的这个维持现状跟国民党或者是北京所说的维持现状基本上两个是不同的意涵。那这个维持现状，从民进党来讲说并不见得是要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为前提，但是国民党跟这个跟大陆来讲都是认为九二共识维持现状才是九二共识的，这个九二共识才是维持现状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当在字面上讲到维持现状双方三方都可以同意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含糊带过？我想大概是不太会容易。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现在感觉上的情况是说，大陆已经在着手实施两岸统一所要做的这种主观性的条件，例如这个前不久做成这个台胞证哈、这个卡式，然后陆陆续续现在一个中转的东西也好，还有这个跟两岸之间在这个最近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法里头，把这个国家国土分裂，把这个台湾跟港澳同胞同时纳入到这个整个共识里头来讲，一直是说作为港澳跟台湾同胞对于国土分裂也有认知的责任等等这些东西，我个人感觉是说从这些东西来看已经在为两岸的这个统一哈，按照大陆自己本身的这个进度已经在铺局了。那这个东西并不会以台湾任何一个领导人上来或者政党上来而改变，他已经在为这个客观的条件已经在做一些这个法理上的架构了。那不管你这个民进党也好或怎么说也好，那真正的那这个剩下都是这个技术性的操作，怎么样来应付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愿意去承认或者是想要模糊性的承认这个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在从民进党来讲都是一个从中国来讲了都是一个这个肢体问题了、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大局跟配合到对。
您刚才说到是大陆方面哈，采取这种就是为这个两岸统一铺局。那么我想听听郭树伦先生看法。我们知道，那么也有人预见，蔡英文在执政以后呢，他在台独问题上，他并不像陈水扁那样高声的说，他只是只做不说，让北京呢也难以抓到把柄。 就是说他就只是去做那个台独的事情，但是他并不高调的宣誓。那么您怎么看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蔡英文在他这个新书叫《鹰派》这个自序里面，他有一句话说：“想想看，20年后的台湾会是个怎样的国家？”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蔡英文对于这个问题，他有没有自己的答案？
我想啊，这个海峡两岸的话，基本上啊，本质上啊，它有个不同。本质上，它这个制度啊，台湾是就是说已经相当，就是说在民主路上已经走了相当一大段了，啊，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话，目前还没有起步嘛。所以你讲九二共识的话，怎么可能有共识？2000年以前的话啊，是没有共识的共识。2000年以后是这个国民党的话哈，跟共产党搞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共的共识，他们制造了一个这个九二共识。所以说蔡英文上来的话，他只有说这个模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啊，对台独这个观念啊也不理解。其实台独的话哈，是在变动之中。我们最早这个台独的话哈，最早的台独可能是抗日啊，可能是这个说反清啊，好，然后的话是就是说最主要是党外时代是打倒国民党，啊，那这10年呢，我们台独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就是说抵抗，就是说这个中共可能要这个入侵台湾，啊，那现在的话，我想到蔡英文时代的话哈，已经是就是说要巩固这个时候这个巩固这个民主在台湾。我们就如果说你对我们对台对就对民主有自信的话哈，你如果说20年哈，就是说20年如果说台湾的话在这个永远坚守的这个民主阵容哈，在这各方面普世价值的话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你认为说这个中共这个独裁这个体制啊再强大可以拿下台湾吗？我觉得认为不可以。所以蔡英文的话已经在暗示大家了啊，但是他不会说明讲。
谢谢您，刘斌先生。
好的，刚才郭先生用了一个字啊，说台湾坚守民主阵容啊，这个话是在蒋介石总统过世的时候遗嘱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不管是统是独，恐怕民主是大家都喜欢见到的事情。就丘吉尔说的嘛，民主这个制度一点都不好，我只要找到一个比他更好，我就不要他了哈。那么确实如此，今天这个九二共识者也啊，大家这个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一个维持现状来讲，他恐怕就是不要走这个台湾是一个20年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就是所谓的台湾独立成国家，就不要走这样的路子。我想美国现在要派特使去台湾，也要去这个派副国务卿去大陆，恐怕也都是传递这样的讯息。那么你看美国专家学者也是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那样的模糊策略让彼此啊都有多一点的呼吸或者是伸展的空间，这恐怕是一个当政的人必须要注意的。
好的，陈伯光先生刚才在上一个话题的讨论的时候，魏碧洲先生提到他对于蔡英文的一个谏言呢，就是说不要再在年轻世代中推动这个去中国化。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太阳花运动到这个反克刚运动哈，我们可以看得出台湾的年轻世代跟北京确实是渐行渐远。那么这一方面我想问问你，觉得有多少是出于台湾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又有多少是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造成？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趋势？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记得台湾呢，以前那个有一个独派大佬叫黄信介，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统一是可说而不可做，独立是可做而不可说，就这是台湾的一个悖论。那么他说的话说出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特殊的处境，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那么现在，但是不，我认为呢，将来这个台湾的这个关于独立和统一啊，既不说也不做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自然的进程会发生，就说台湾人民对他自己身份的认同，对台湾主体的认同，它会自然的发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且这个发生除了他内在的，就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外省人留下的年轻人还是本土留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生于斯长于斯，生于此地长于此地，他对这块土地的本身的坚守和爱戴，尤其对民普世价值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还来自于对岸的一个表现，就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守独裁、坚守专制、绝不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恶行恶状，让这个台湾呢感到是非常的就是说反感。那么可以说，只要中国大陆的独裁坚持的越久，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可以说台湾独立的声势就越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是蔡英文想不谈统独，恐怕这些趋势啊都摆在那里。而共产党是要加紧的谈统独，要谈统一，那台湾的民意呢是越来越偏向独立，说这两者是渐行渐远。我觉得 最大的责任呢，要说是统一的障碍啊，如果从过去算到今天，从20多年前、30多年前一直算到今天，最大的障碍不在台北而在北京，最大的责任也不在台北而在北京，就是北京的独裁统治。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北京的一些做法，但是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台湾政坛啊，不断的有这个政治人物强调所谓这个台湾的意识，我想请你跟我们介绍，就是所谓这个台湾意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个意识，好像在台湾越来越强。那么我想。在北京当局和大陆民众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所谓台湾意识到底内涵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得很准啊。这个台湾，我个人理解的台湾的意识，台湾意识基本上是，当然是说相对于九二共识所出来的。我觉得台湾意识讲的是说，台湾这块土地，这个人民的命运啊，是由台湾这个岛上2300万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台湾意识，这是一个对内的一个最大的共识。那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抗九二共识的事情，就是任何事情是不是有九二共识或承不承认九二共识，都是以台湾整个全岛的这个2300万老百姓来就决定。所以蔡英文会说出来说，九二共识也只是部分人的共识，意思是说这个九二共识并不是整个台湾人都所取得的东西。我另外必须回到一点，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所谓两国论，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是在这个蔡英文在做这个李登辉幕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可是这个两国论真正的全名当然都知道是什么，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国与国是什么呢？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是 state to state 而不是 nation to nation。这个 state to state 的东西就已经很有意思了，而且前面又加一个 special relationship state to state。 很多人有人解读说，这个特殊的这三个字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就特殊的就是一个中国，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个至少在台湾方面不愿意把这个一个中国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结构下面，我觉得你如果能不能回到特殊的国与国，能不能回到特殊的国与国这个观念来想这个事情。
好，
我想这个是台湾蔡英文我想要推动的东西。
好，郭树人先生，您对于这个台湾意识，您觉得其中内涵是什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台湾意识的话啊，对我们在就是说美国人来讲的话很容易理解。比方说我们来美国的话啊，这个入了美国旗啊，宣誓效忠美国啊，这就是要认同美国啊，这就是很简单的。那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话啊，也有关心，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一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啊来讲的话啊，这就是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哈。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最近这个香港铜锣湾事件，就是说这个中共越境党人王毅说哈。就是不管你是拿英国护照还是拿什么护照，你先是一个中国公民嘛，所以说他就帮这个中国人这个概念啊，这个陈旧的概念带进去了。但是我很简单说，王毅你已经打脸李兆新了啊！李兆新在就是说在李兆新在做这个外交部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印尼啊有一个短暂的排华，那印尼的华侨的话就希望就是中共去这个援救他们，但是你看李兆新怎么讲？李兆新的话他发一个声明说。我们在印尼的话啊，有183个公民，我们已经处理好了。所以说，这个中共的话啊，对这个事情的话啊，它是两，就是说这个前后是这个独裁政权的话，它前后是矛盾的啊。
双重标准。
所以说，对，还有一点的话，我要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连战啊，连战他2004年为什么中共会让他做破冰军之旅啊？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是说在这个2004年这个第二次就是说他败选以后，他很失望啊，他就到欧洲去了。他在欧洲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纯种的，就是说这个100%还讲纯种的中国人，所以中国大陆就让他去了啊。这就是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阿扁这刚任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中国很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承认你是个中国人。其实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美国待久了，人说这个你这个就是这是问的这些很可笑啊，就是说你我们现在通常都认为说啊这个进步的理念都是人权要高于主权啊，其实你是不是一个人啊，其实现在的话是不是中国人是其实不重要的，而且台湾的话啊基本上是个移民社会，如果说蔡英文一直强调要团结台湾。台湾的话现在不但是四大族群，还有很多新住民。新住民的话就是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的。好的，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郭树先生，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听听刘平先生对于这个台湾意识的看法。
好的，我想到这个有一个夏威夷人，他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几千公里的地方坐飞机要不好像6-7个小时吧。他后来做了美国总统，叫奥巴马。 在林肯的当初下令讨伐南方，就是不准你分裂国土啊，这个檄文中间说，我宣布下列地方是属于叛逆行为，所以联邦要派军队讨伐。第一个在列在上面的叫做 Arkansas， 他后来那个地方出来一个人做了美国总统，叫做克林顿啊。我的意思是说，所谓台湾意识和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情节或者中华文化未必是冲突的。这个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程小农来节目哈，我想到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余英时先生讲过一句话，我就是代表中国，因为他自认是中华文化的传人，这个大家都承认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常常想到说，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嘛。所以这个你对于这个生长在台湾，我自己也是生于斯长于斯，但是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我们对于现行的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认同，那是完全两码事情。所以这个台湾意识者也，它未必是和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情节冲突的。但是当一个这个所谓唯一的这个合法政权的那个中国，它是一个专制的这个政权的时候，让台湾去对它认同，当然那是强人所难了。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有中国梦，台湾也有台湾梦，台湾梦就是台湾意识。我想如果中国这些年轻人如果生长在台湾的话，他们完全能够理解台湾的台湾意识，就他们的自主尊严。而且现在两岸最大的不同和差距并不是说同种同文就怎么样，最大的差异，台湾早已民主化，而大陆深陷独裁，这是最大的差异。说而且我们看刚才郭顺先生也提到铜锣湾事件，香港的，我想说的是那件事情，跨境绑架苏商这件事情，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来形容还是太小了，应该用卖国主义来形容才是恰当的。因为破坏一国两制的实施，自毁一国两制的信誉，本身就是卖国行为。因为首先他是在出卖香港，他通过这个刺激香港人，逼死香港移民，然后推高香港的独立运动，这个方式在卖国。另外通过这个恶劣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在推开台湾，让台湾看到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原来是这么的恶劣，说台湾绝对不干。所以中共政权啊一直在讲什么民主大义啊，讲什么统一大业，事实上他们所作所为啊一直在破坏这个民主大义，他们心中只有政权权力既得利益，完全没有民主和国家的大义。像这个跨境绑架这个苏商的事情，这还是一个具体事件，实际上中共通过这个贪污侵吞和大量向外转移国家资产是非常具体的卖国，而通过破坏一国两制把这个让香港离心离德，进而让台湾离心离德，这是一个宏观的卖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卖国集团，人赃俱在的卖国集团，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集团。由于这样的卖国集团和专制集团统治中国的话，你要想在这个时候去逼婚，就像恶霸向人逼婚让台湾回来啊，上回到你中国逼婚，你恶霸首先能不能改造成为一个绅士，这首先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根本没有资格到台湾去逼婚。
好的，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意见。我们知道确实中国政府呢，他总是要求台湾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就两岸的这个关系表态哈，但是中国政府本身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这次台湾大选高潮时期呢，那么中国军方的这个鹰派人物就说呢，说台湾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说的对于蔡英文绝不能所谓姑息养奸，如此言论哈，我想听听就是说对于台湾的民众或者选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如果就刚刚这个南京所谓副司令员所讲的话，这个解放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话，这个简直是一件现在听起来简直是非常非常这个落伍非常吓人的话。那凭这句话所展示的，而且这个大陆各大门户网站都转载这篇文章，都讲这个话的时候，可以知道，即使在最敏感的新闻媒体里头，对台湾民意了解有多遥远，多遥远了。对，你就年轻人讲太阳花时代这里来讲的话，听到说要用武力来对付一件事来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基本上对这个不管谁讲这个话所代表的这个政权已经就完全失去任何兴趣了。刚刚波光先生讲的这一点没有错，中共的独裁正是让台湾无法跟大陆亲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铜锣湾的事件是现在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了，大家基本上如果在台湾年轻人大概有点知识的都会谈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而且到今天为止你根本看不出来任何一个人出来对这个事情有任何解说，有任何表态，这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是什么都在外国都到火星去了吗？所以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说，大陆 他现在自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完全不管别人或者是普世价值是怎么样在运行的，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这些事情。同样的做这个事情，就会让台湾跟香港甚至所有观察这件事情这个情况的人都觉得这中国是一个相当落伍相当不尊重人权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为什么还要过去跟他亲近呢？
嗯，
我觉得台湾啊，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它必须要加强它的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这个就你就不要担心，就是说会就是突然就是说在地球上消失。同时的话，在美中台啊这个三角关系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定位是中间偏美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质疑的。我想大家都应该会同意这个说法啊。
嗯，
我觉得是说这个对。
好，感谢各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魏碧洲先生、刘平先生、郭树人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和对话。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